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正等觉者。
南无萨萨萨萨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萨萨，南无萨萨萨萨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萨萨，南无萨萨萨萨瓦多阿拉哈多萨玛。
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学类，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一起学习阿毗昙摩关于不善心所的部分。对不善的心所，我们已经一起学习了吃、无惭、无愧、调取，又讲了贪跟邪见。在上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又学习了慢，在学习慢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慢的分类跟我们要如何降服慢的方法。在中国有句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就是傲慢它可以使一个人损害，而谦虚可以使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且慢对于禅修来说也是有种种的不利的。那接着我们又讲了嗔，在讲到嗔的时候，我们在上一次就大概的讲了嗔的特性、嗔的作用、它的表现以及进入。嗔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它可以是暴怒到可以杀一个人、毁灭一个民族、毁灭一个国家，到平时一般的生气啊、愤怒啊，而通过身隐隐表现出来的杀生啊、辱骂、恶口，还有也包括了很微细的一些心理的作用，比如说担心、忧愁、紧张、烦躁、忧虑，这些都是属于嗔。总之嗔是跟忧愁一起升起的。在十二种不善心当中，虽然嗔只有两种，但是它的表现是很广泛的。嗔它可以烧毁人的身心，无论是很强烈的嗔乃至很微细的嗔，它都对我们身体、我们的衣处有烧毁的作用。首先嗔它直接可以伤害到心，因为所有的嗔心都是不善的，没有说嗔心是善的，没有说正当理由的发怒，没有说正当理由的担心牵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位禅修者当他证得了第三果的时候，第三道的道智可以断除嗔之后呢，一切的三果圣旨跟四果圣旨以及诸佛，他们都不会担心、不会忧虑、不会因为担心而悲伤、不会流眼泪，因为在第三道道智的时候已经把嗔毫无遗漏的断除了。由于嗔本身就是不善心，所以它有破坏心的作用。有一句话叫做火烧功德林，一个人发怒之后可以使他以前所做的功德能够使他销毁。而且在十一种法当中，十一种无应的十一种方式当中，嗔心是属于很粗劣的，是属于粗的，是属于劣的、低等的这种心理状态。同时由于嗔心而升起的心生色法也是很粗的，它对我们的所依身也有伤害的作用。 用现代的医学或者科学的方法来说，就是当一个人生气，一个人紧张跟害怕的时候，身体会有很多的分泌出很多不良的分泌液，这种分泌液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而且有时候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甚至旁边的人都会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他的身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嗔怒的相。然后呢，由于这种心生色法，在他的遍满了他的身体，然后这种心生色法又产生许许多多带的新一代的心生色法跟识别生色法，那这些识别生色法会散播到外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周围的气氛都很紧张。有时候如果一个人因为过怒、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忧愁，他会使其头发在一夜之间变成白色。而且经常发怒的人，经常愤怒的人，发脾气的人，他的脸相就可以反映出来，可以发现到他很凶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他心生色法，经常在那边影响到他的身体，久而久之，从一看到他这个人就好像满脸杀气或者满脸横肉。对于一个经常修慈爱的人，久而久之，人家会看到他慈言善辩，会感觉他很和蔼可亲，很笑容可掬。对于嗔恚，如果我们把它跟贪欲比起来的话，那么贪的心就像水一样，而嗔恚的心像火一样。贪欲的心像水一样，它可以慢慢的腐蚀木头，水可以慢慢的腐蚀木头。同样的，贪欲虽然说在受到贪欲滋润的时候，身心可能是很愉快的，而且我们在讲到贪心的时候，一共有八种贪嗔心，其中的四种都是属于乐气的。体验到乐气贪嗔心，身心是很舒服的。但是这种贪心，它会慢慢的腐蚀人的身心，而嗔心就像火烧木头一样，会直接烧我们的身心，对我们的身心有摧毁的作用。如果说贪心就像藤缠住树一样，那么嗔心就像锯子，直接去锯树干。和嗔心有直接伤害我们身心、伤害衣处的作用。我们要思维，嗔心有种种的过患，嗔心可以使一个人偏离正道，可以使一个人本来已经在修行的，会毁坏一个人的名誉，会损害一个人的德，会破坏一个人的生命跟人格，甚至会使我们偏离了解脱道或菩提道。讲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大家，大家应该都知道德瓦达达吧？提婆达多，知道吗？现在提婆达多在哪里？在无间地狱。对，为什么他会堕入无间地狱？是由于他嗔恨心，他嗔怒佛陀，是不是？他和佛陀一世造就了破和生、出和生解这些罪行，他几次想杀害佛陀。那提婆达多其实在过去很多事的时候，他也是有贫苦三难的人，但是由于嗔恨心的缘故，使他偏离了自己的正道。为什么呢？在历经五个大劫以前，那个时候我们的菩萨他投生在舍利瓦国，那个时候菩萨也成为了叫舍利瓦商人，舍利瓦玩家，就是舍利瓦的商人，也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货郎，或者说专门去到处穿街过巷去收购那些 民间的一些古董啊，一些家当啊，或者说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当时我们的菩萨在曼生，他是这样一个货篮，就经常挑着扁担，扁担里装着两筐东西，里面有一些装饰品啊等等，然后就穿街过巷到处去叫卖，到叫卖说要买饰品的，要买饰品的就请出来呀、要买饰品的请出来，就穿街过巷在那边叫卖。那个时候的提婆达多德瓦达达也是做这种生意的，所以呢他们两个是同行，在那一次也是说货篮，就是挑着担子到处穿街过巷去叫卖的。那话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曾经是富贵家庭的这个贵族，后来由于家道家门败落，家道破落，所以他的财产、他的亲属、牛羊田地等全部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那只剩下一个孙女跟他的祖母一起相依为命而活。由于他们家门已经衰败了，所以很穷，穷到他们两位只能够去帮人家做一些杂活，去做婢女，去做奴婢，这样来维持生活。但是在他们住的房间的一个小间里面，就也或者说他的杂物房里面，就放了一个祖先留下来的金的碗。就金碗其实它的价钱是值10万金的，但是由于它放在杂物间里，而且给尘封了，而且很脏了，所以他们祖母跟孙女俩也不知道这个是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堆在尘堆里，堆在垃圾堆里。那个时候呢，就雷瓦达达提婆达多，因为他挑着货穿街走向了在那边叫卖，然后就走到这家门口，就跟他叫嚷，就说要饰品的请来卖啊，要饰品的请来买啦、所以走进这祖母跟孙女两个的家门。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做孙女的就已经快长大了，但是由于他的家很穷，所以他已经长得那么大还没有饰品，他就吵着他的祖母说祖母祖母，我要饰品，你给我买饰品，你给我拿饰品。那他祖母说，哎呀乖孙女啊，你看现在我们家里已经家徒四壁了，哪里有钱去买这些饰品呢？我们没有钱啊。那做孙女的，哎，我们在那隔壁房间不是有一个旧碗吗？你可以拿去，然后换饰品啊。那祖母就把这个金碗，就尘封的金碗拿出来，然后就那个时候，那一次的雷瓦达达提婆达多，他就叫罗拉瓦安加，就是贪，充满贪心的一个货碗的意思。他就走进了这家门，要坐下来，就拿着那个金碗，金的茶碗，让他端详。他一看，因为由于行业的关系、专业的关系，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金碗。然后他再仔细看，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金碗？最后呢，他翻到碗底，他发现有那个镌刻的痕，他说：“哦，这个是真的金碗，而且这个金碗非常昂贵，价值10万金。但是那时候他想，我要不费一毫一厘得到这个金碗。然后呢，他就对他们祖母来说：这个碗啊，不值半文钱。然后呢，说完就把金碗把它扔在地上，就是出去。他的意思就想要把它贬价。那个时候呢，就说其实呢，这个金碗你 你拿去你能够给任何的东西给我都可以换回去，那个时候由于他想要无偿的毫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占有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把它钉在地上，那就简单出气，简单出气。这个时候我们的菩萨就进来了，我们的菩萨就谁挖进来了，然后他又在下面就要视频的来买啦，要视频的来买啦，然后他们主动讲声就说你也见到这个货郎还不错，至少他还看上去样子还比较斯文，然后就也叫他进来，叫他进来，然后呢就又拿出那个碗给他看。那这个时候菩萨一拿到这个碗，你说这个碗是个宝物啊，这个碗价值10万斤呢、啊。那做祖母的说啊，刚才走出去的那个货郎，他说这个碗半文钱都不值，然后就把它丢在地上，愤然而去。现在你既然说这个碗价值10万斤，好吧，现在你把这个金碗拿去，你想给我什么东西，你就给吧。然后那个时候菩萨就说，我现在我在这边我只有价值500钱的这些物品跟我还有这些货物，但是都不足以换你这个金碗。他说你拿去，你只要你想把你给我的东西你给我就可以了。于是呢就菩萨就把所有他所带的已经换到的钱币啊，跟他的那些饰品啊、金银啊等等，全部就给了这叫祖母跟他的孙女两个，然后只叫他拿8文钱，跟把袋子还有他的秤还给他，然后其他全部就给他。然后他一离开这间屋子，就拿着金碗，一离开这屋子就急忙就跑到河边。跑到河边了之后呢，就把那8文钱变成是渡船的船只，就交给那个撑船的船家，说船家你现在赶快撑我把我载到岸那边去。那这个时候提婆达多男子的罗拉瓦尼加就进来，他说哎，你刚才的那个碗呢现在在哪里？然后那个祖母说，你呀，你既然刚才来欺骗我，刚才那个碗明明它是价值10万斤，你这么说不值半文钱呢？他已经给跟着你进来的那一个后来的那一个货郎给他拿走了。当时那个罗马瓦尼加听到了之后呢，就他的心立刻就充满了嗔恨跟忧伤，由于极度的忧伤，那么他那个时候几乎已经神志昏迷了，他的所有那些身上的东西全部就已经放下，然后呢他的衣服掉了他也不知道，他就拿着他的秤当棍子，就一直追赶到河边，然后看到菩萨已经撑着船已经远去了。那时候他在岸边就在那边拼命在那跺脚那叫，你给我回来。那个时候菩萨就说继续撑，不要去管他，继续撑，撑过去。但是提婆达多极端愤怒，结果他就口吐鲜血，就对菩萨怀恨而死。从那个时候开始，菩萨生生世世提婆达多就生生世世跟我们的菩萨作对，一直到我们的菩萨成了正等觉子，他还是依然对我们的佛陀怀恨。从这个例子就知道，由于嗔恨心，它可以使一个人偏离正道，而且这种嗔恨心的成熟，不知不觉的，只要因缘聚合，因缘和合，就会给自己跟给他人带来伤害。由于嗔恨心，甚至它可以使你跟另外一个人一见面就变成仇敌，一见面就不高兴，一见面就看他不顺眼，一见面就想揍他，或者一见面就跟他作对。但是有时候由于因缘的巧合，甚至嗔恨心可以使你跟他做朋友， 使你跟他成为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可称为夫妻夫妇。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王子叫做阿加达他度，知道吗？非常翻译成阿舍世，不知道为什么翻译阿舍世，阿加达他度，阿是没有，加达是诞生、出生，他度是敌人，就是还没有诞生的敌人。他们最后阿加达他度会杀死他的父亲。比巴萨比比萨拉比比说了，这个就是他们过去世的仇敌关系，但是他们在今生是一个父子。连毗婆达多也是，在毗婆达多刚出家的几十年当中，非常精进的修行，而且记忆精教也是非常厉害。最后由于因缘成熟，由于他贪着名闻利养，由于他想要拥有以为佛陀是在占有僧团、领导僧团，他想要占有这个权力，结果后来给佛陀喝醉了，他对佛陀怀恨在心，从此就走向了跟佛陀直接作对的路。因此，嗔恨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一直随着我们的轮回，他一直在那边求佛，在那边求佛，冤冤相报何时休。特别是当你一直都怀恨一个人，怀恨一个人后，你会把这种嗔恨心带到下生。如果你今生你去报仇，那么下生他又来害你，然后你又嗔恨，你又去害他，他又去害你，这样一直继续下去。乃至到有一天，如果对方因为听闻到佛法，因为修行的直观能够证悟圣道与圣果，他入方涅槃，可能你的嗔恨心还在。就正如提婆达多这个可怜的例子，我们的佛陀已经入般涅槃了，他的嗔恨心还没有消，这嗔恨心的杀伤力是很重很强的。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克服嗔恨心呢？在经典里面有很多种例子，佛陀也说过了很多种法，要教我们如何来克服嗔恨心，克服这个嗔。首先克服嗔，在阿瓦达巴蒂摩卡教界波提摩卡或教界巴蒂摩卡里面，佛陀第一句叫做堪迪巴拉曼达波提卡。堪迪巴拉曼达波提卡的意思就是忍耐是最高的苦行，最高的自治。在菩萨修行的种种巴拉蜜当中，有一种叫做堪迪巴拉蜜，忍耐觉罗蜜，人脉法拉。在我们修行当中也有我们要修忍，对于禅修者来说，修忍、忍耐跟修慈是非常重要的。对忍耐，在这里我们在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坎迪瓦迪的故事。堪迪就是忍耐，瓦迪的意思就是他持这种剑，或者说他行这种道。瓦迪的意思就是瓦达，瓦达也就是邪说、见解，或者说忍耐主义。话说我们的菩萨在过去世，有一次他投身为一个隐士。在那一次他是修忍巴拉蜜的，忍耐巴拉蜜，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堪迪瓦迪，就是忍耐主义者，或者行忍耐者。在那一次呢，雷瓦达达提婆达多是投身为嘎西国的一个叫做嘎拉布的，名叫嘎拉布的国王。有一天国王就带着他的皇后跟宫女就到了一个园林里面去游玩，所以但是嘎拉布国王玩得很高兴，然后当他累的时候呢，就躺在一个树下就睡着了。那个时候宫女们看到嘎拉布王已经睡着了，他们就 天就说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不用担负，是我们的大王了。于是就除了皇后一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宫女就离开了国王，然后就到了在花园另外一个角落里面。就当时我们的菩萨就是在这个花园里面，在那边常坐，在那边休息。结果这些宫女就来到了菩萨面前，结果来到坎达瓦帝面前，然后就听坎达瓦帝在那边说法，在那边很开始。当国王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宫女全部都不见，只剩下皇后一个人。那时候他就很生气，他问说：“那些宫女全部都去了哪里了？”那皇后说：“啊、哦，他们都去花园那个角落听一个出家人在那边说话。”这时候呢，噶拉布国王就拿着剑，就怒气冲冲的就跑过去，发现了当时一大堆的宫女正围着这个隐士，这一位出家人在那边听法。那时候他又妒忌又愤怒，于是就跑到这个隐士，跑到菩萨面前，就问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在教导忍耐。”“你在教导忍耐？”好，于是他就用皮鞭把他鞭打到全身遍体鳞伤。他说：“你现在在教导什么？”那时候菩萨说：“我在教导忍耐。你对我鞭打只能伤害我的表皮，我还是在教导忍耐。”于是他说：“好，既然你还嘴硬。”他就把他的鼻子跟耳朵两个耳朵把它割下来。他说：“你现在又在教导什么？”菩萨说：“我在教导忍耐。”然后这个时候火气正旺的噶拉布国王就把他的两只手跟两只脚又把它剁掉，把它砍掉，然后问他说：“你现在在教导什么？”菩萨说：“我现在在教导忍耐。我的忍耐不是只是我的耳朵、我的鼻子跟我的手。”那个时候这国王气还没有消，那就在只剩下一个头跟一个身体，没有耳朵没有鼻子的这菩萨的胸口恨恨地踹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结果这个时候国王的大臣，就是后来的释利弗尊者达利布扎尊，他就走到了坎迪瓦帝的身边，要跟他说：“请你原谅我们大王的愚痴吧。”那个时候菩萨说：“哦，我对你们的大王没有任何一丝的恨意，我只会祝福他快乐跟长寿。”这个就是坎迪瓦帝在过去生修忍辱，或者说我们的菩萨在修忍辱的故事。就是我们如果要克服我们的嗔恨心，我们首先要忍耐，正如佛陀教导我们的堪地巴拉南达波地吉冈，最好的自制力跟最好的苦行就是忍耐。忍耐可以使我们免除我们对一些不如意的所缘，那些逆的所缘。这里的忍耐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对别人的行为而感到生气，不应当对别人的语言感到生气，不应当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感到生气，不应当对日啊冷啊感到生气，不应当对蚊子啊虫啊狗啊鸡啊等等这些感到生气，不应当对刮风啊下雨啊饥饿啊寒冷啊热啊饥饿啊口渴等等这些感到生气。这个就是忍，你能够安住于现在的现状，而不会对那些不可意不可喜的所缘升起内心的反应，升起内心的排斥厌恶，能够安住于现在，这个叫做忍堪地。所以因此我们把忍不能够只是翻译成忍辱， 他是完全忍耐，除了要忍别人的侮辱，同时也要对好的东西也要忍，对外在的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要忍，寒啊、日啊、风吹啊、日晒啊，这些都要忍，这个称为忍。就是我们如果要克服嗔恨心，我们可以思维，由于我们的菩萨积累的乃至四阿僧祇及十万大劫的巴拉蜜，在巴拉蜜完全圆满成熟之后，才成就了正等正觉，就是我们现在的佛陀。因此我们应当学习菩萨，因为菩萨在积累巴拉蜜的过程中忍受了很多很难忍的东西。当我们思维到菩萨的德行，思维菩萨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应当对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一点点的不如意应当感到惭愧。在这里我们在讲大圆本身 Maha Gavijja 的干的故事。菩萨在过去生曾经投身为一只大猿猴，这只大猿猴在森林里面很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当他走到一个悬崖峭壁的时候，他发现到哦，在悬崖下面有一个人摔下去，已经摔了，然后他就爬下去看这个人，结果这个人还活着，这是一个婆罗门 Brahma。于是我们的菩萨大圆他就用尽全身的力量就把这个婆罗门把他背起来，然后呢就把他救出悬崖。当他救出悬崖的时候，由于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非常疲劳，然后就倒在这个婆罗门的身上就睡着了。当这个婆罗门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呢自己现在还好好的，然后呢他又看到身边的大人，他就知道是这个大人救他出来。但是这个婆罗门他不但没有感恩，而且感恩将成吧，然后现在我在这个森林里面迷失了路，我现在已经很饿了，但不如我把这只大人把它杀死，然后把它的肉拿吃。于是他就找了一块很尖的石头，就对准大人的脑袋这样恨意的一敲，结果那个时候大人的头立刻就破了，血已经流出来，而且他也惊醒了。他惊醒了之后，他发现是杀他的人，想杀死他的人必然是他救出来的那个婆罗门，恩将仇报的婆罗门。那时候他也没有任何一丝的嗔恨心，那时候他说啊，尊子啊，就是班班爹，他就是很尊敬的说，你不能这样做啊，你难道这样做你就能够长寿吗？你不应该这样来伤害别人呢、啊。那时候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就仍然就爬到树上，然后呢就用他的血滴的血。一直引这个婆罗门一直走出森林，就用他的血滴，用他的滴血引这个婆罗门安全的离开这个大森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菩萨在过去是修忍耐巴拉蜜的故事。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叫做西拉瓦加嘎，就是叫持戒本身，或者说拥有戒行的本身。那个时候我们的菩萨投身为国王，国王的手下有一个大臣恶臣，这恶臣由于他憎恨国王身边的王后，于是他就通敌卖国，就叛变了，通敌卖国就走到其他的国家那边去告密，然后呢就把敌军就引过来，结果就占领了当时这个西拉瓦国王，就持戒国王300由旬的领土。那个时候呢，那些士兵跟大臣全部就要奋起要反抗， 但是那个时候持戒王呢，他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斩杀，于是他下命令所有的大臣全部要把他的枪械全部把它收缴起来，不允许反抗。那个时候敌军就长驱直入，结果就把国王抓到了，然后呢这敌王就把当时我们的菩萨就是国王跟他的1000个大臣全部就压到坟场，那就挖那个坑把他全部想把他活埋。那全部那些士兵就跟国王就给埋在坟场的土里面，只露下头。那结果那天晚上就有一只野狼，就是应该是胡狼，他就为了要找尸体吃，然后就走到了坟场那边去找吃，然后就把人的菩萨挖出来，然后呢他也通过自己人力的挣扎出来了。出来是这个时候呢，就在旁边有夜叉，通过夜叉透过夜叉的威力呢，他就看到了自己的国土，他看到敌人的王，就那敌王正躺在自己皇宫的床上，占了自己的皇宫。那个时候国王他不仅仅没有升起任何一丝嗔恨心，而且他发誓他要跟这个敌王做朋友，就是为了要克服要降服我们嗔恨心，我们可思维菩萨的德行。我们的佛陀在过去生积累巴拉蜜行菩萨道的时候，行了种种大行，忍难忍之忍，行难行之行。可是我们也应当思维佛陀的教导，因为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我们应当遵照佛陀的教导。佛陀在中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乌波多丹丹给呢在比提卡位嘎嘎在呢就啦欧加拉卡安嘎安嘎曼嘎尼奥干得用达德拉比尤玛诺巴多塞亚纳美索在呢萨斯纳嘎罗蒂。佛陀曾经这样教导，佛陀说诸比库，假如有盗贼以两头是柄的髻来截断肢体，那个时候如果他升起了嗔意的话，他就不是在例行我的教导。我们应当思维，即使有人拿着髻拿着刀把你的手脚砍断，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堪定瓦定本身一样，就是行忍耐止的本身，我们的菩萨一样。如果那个时候他身体的嗔恨心，佛陀说那没说得呢杀死那伽罗帝，他就不是在行佛陀教导的人，在行我的教导的人。所以我们想想，现在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恨这个人恨那个人，讨厌这个人讨厌那个人。你想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佛弟子的应当做的吗？这是我们的素质吗？是不是一个人这么没有度量？即使他拿着刀杀你，你都是应当是敌人，不应当是你亲人。